讲到主题是爱的交流。所谓爱的交流，实际上就是讲我们跟上帝的交流，跟人的交流。跟上帝的交流是祷告，跟人的交流就是所谓交通。那么无论怎么交流，里面必须含有爱的诚意。我们知道所有的生物都有生命，不然就不是生物，有生命就有生活，为了生活必须跟周遭的生物生命有所交流，这个交流使彼此成长，使彼此得到聪明和智慧。前不久看了一个纪录片，鲢鱼啊，八爪鱼啊，他们为了生存，他们都必须要交流。八爪鱼跟石斑鱼是住在那个珊瑚片上面，一大片珊瑚，他们必须要吃小鱼能够生存。那么石斑鱼太大了，这个珊瑚的洞太小，他们不能进去。八爪鱼也是如此，所以呢，八爪鱼跟鱼合作，八爪鱼变颜色跟它交流，然后呢，石斑鱼也变颜色跟它交流。什么颜色？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看人的脸色也是哈，他的脸色是怎么样，你大概也要变一个脸色给他看。所以脸色来脸色去，我们就有所交流了。所以呢，这个石斑鱼在外面跑来跑去，看到小鱼在洞里面，八爪鱼看不见，所以呢，他就变颜色告诉八爪鱼说里面有鱼在哪里。那么八爪鱼呢就跑过去浮在珊瑚上面，把它的爪伸进洞里面，小鱼跑出来了，石斑鱼就咬了，所以吃一半，一半留给谁吃啊？八爪鱼吃，所以两个人就这样活下来了。你跟我有没有需要跟上帝交流呢？儿子有没有跟你交流呢？女儿有没有跟你交流呢？先生太太有没有跟你交流呢？没交流怎么活下去呀？对不对？一进房子都不知道做什么样，什么事应该做，怎么样做，没有交流是没有办法的。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有灵魂，有灵性，我们需要跟上帝有所交流。这个交流名字叫做祷告。很多人对于祷告呢，有很多很多的误解，很多很多的不明白的地方。透过这个月，我们来一同分享关于祷告，希望帮助我们在将来属灵生活上祷告上面有所帮助。祷告是神与人在爱中心思意念的交流。我们有心灵，我们必须有健康的交流。当我还健康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讲话比较省时间，当我生病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讲话要花时间，对吗？不是。所以健康的时候多交流，不要等病的时候才来讲肚子痛啊，太慢了，太慢了。所以呢，健康的时候多多交流，当我们身体还好的时候，记忆力还清楚的时候，多多跟上帝交流，请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有两个小题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有点问题。第一个小题，祷告的目标与目的。祷告的目标与目的是什么呢？大概又没电了还是什么？对不起啊，这是我的错误。就是愿神的旨意成全，祷告的目标与目的。神对万物都有计划，所以我们希望神的计划能够成功。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妈妈，我们教会的领袖都对事情有计划，计划都是为了好成就，都是为了大家的幸福，上帝也是如此。所以你跟我 一定要有一个心愿，很强烈的心愿，非常强烈的心愿，愿上帝的旨意成就。假如上帝的旨意真的成就，宇宙万有按照上帝的旨意成就，你跟我就会很幸福。使徒这个启示录22:20，有人说，我主啊，愿你快来，愿你快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盼望神的旨意早点成就，所以主耶稣基督一来，宇宙万物的计划已经成就了。所以主啊，愿你快来，这是启示录最后一两节很重要的信息。你跟我内心的世界一定要说，神啊，你的旨意快快成就，而不是说，神啊，快快成就我的心意。这个是完全跟祷告相反的。那第二个小题是祷告的动力与持续。那当然这个小题我们今天是不能讲。祷告的动力与持续实际上是心灵切慕朝见神。不行，不对了，跳过了。Yeah， 哎，不好意思，心灵切慕朝见神是使我们能够持续祷告，有动力的祷告，不是等我们生病的时候，病得要死了才有动力祷告，等到病还没有好呢就持续祷告，病一好呢就没动力了，也不会持续祷告。所以实际上祷告能够持续还有动力，原因是因为心灵切慕朝见神。有几个问题先跟大家来讨论，然后才来继续我的讲道。麻烦再下一章好吗？祷告有一个问题，就是人的势力是否大过神的全能呢？有三种势力，大家来体会一下。第一个势力就是群众的势力。是不是越多人祷告，上帝的权势就会被我们操纵，上帝就会改变，按照我们大家的说法来改变呢？就是群众的势力。有一些牧师他说，我有会有55,000啊，所以呢，既然有50,000会有为我祷告呢，一切都没有问题，会吗？我明天假如我要去马来西亚，有很多人为我祷告，包括中间的一般弟兄姐妹，还有呢全世界认识我的人，还有呢在马来西亚盼望我回去那些人都为我祷告，求说，上帝啊，这辆飞机呢不要不见，因为马航曾经不见过，所以呢余牧师坐的这趟飞机呢最好安全抵达啊，不要不见。你说这么多人祷告，飞机就会不见吗？就会见吗？是你操纵飞机，还是上帝操纵飞机？所以人越多，祷告就越灵，这是我们中国人用的话，灵，真的吗？请问真的吗？所以呢，很多人就是说啊，我有事情呢，发什么信啊？微信是吗？微信，所以呢，全世界上的人都为余牧师祷告了，那晓得飞机不见了，到今天都找不到。第二个，什么势力呢？就是名人的势力。我们知道，在教会界跟在世俗界一样，有很多名人啊，这些名人的祷告就比较上帝会听了。比如说，请余牧师祷告。好呢，还是请唐崇仁牧师祷告好呢？只有一个选择，请唐崇仁牧师祷告好呢，还是请郭培礼牧师祷告好呢？只有一个选择，你选谁啊？选那些有名的吗？他之所以有名，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之所以有名， 一定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是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的园林，既然这么好好的园林让他成为名人，那么他祷告怎么不会蒙垂听呢？你说是吗？有一次我念了那个 Time Magazine， 郭培礼牧师说我非常孤单，没有人记得我了。这是 Time Magazine 反问他的。很多年老的牧师到最后呢都忧郁而终，原因是因为太出名了，一下子从一堆人的赞赏的下面变成没有人问津，是吗？问安啊，不是问津。所以我们常常提出代祷事情呢，我们就从来没有问说，我们这样祷告是不是合乎上帝做事的常理？明白什么叫常理吗？明白了哈。上帝做事的常理有没有违背上帝做事的常理？上帝做事的常理是按照他的旨意、他的属性等等来做事。有一个母亲说，我的儿子参加军队，这个军队就要派到伊拉克去了。那么作为母亲的当然很担心自己的儿子去伊拉克就不回来了，所以在祷告会里面就提出来说，请大家为我儿子祷告，希望他不会去伊拉克。意思说这个指令被取消，他不必去伊拉克。你觉得妈妈提出这个祷告是这样合理吗？合谁的理？合五角大厦的理？合上帝的理？还是合我是儿子妈妈的理？合哪一个理？当然是合妈妈的理啦。五角大厦说，啊，我派你去伊拉克，你还求上帝叫你不用去，那谁应该去啊？难道我这个军事部长应该去吗？那你参军做什么呢？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提出祷告事项，我们就没有问为什么你要这样祷告，合不合理的祷告。有一个妈妈说，我的女儿呢交了一个不信主的男朋友，他呢下个礼拜就要把他带回家来住了，请大家祷告求上帝阻止他。那我想要问妈妈的说，你要求上帝怎么样阻止他？还是说我要祷告说，妈妈你去阻止他？谁应该去阻止他呢？妈妈应该尽你的责任等等等等等等。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责任推卸了然后交给上帝，明白吗？所以当我们提出代祷事项的时候，我们应该问，到底合乎真理吗？合乎上帝的做事的常理吗？谢谢。第三个成功的事例，很多人成功了嘛，他祷告成功了，祷告成功以后呢，他说你看这个成功那个成功，包括病得到医治等等事情等等等等，人家就会问说，那你是怎么成功的？所以这个人呢就没有办法，一定要想出一套道理来，我怎么样祷告以至于我成功了。所以这一套方法呢就变成成功祷告法，有没有听说？没有啊，网络上太多成功祷告法了，只要你按照那个方法去祷告呢，包你成功啊。有这样的事情吗？那我们何必天天来求上帝呢？在网络上这么多的成功祷告法，我们何必天天早上起来敬拜神，主日崇拜的敬拜神，何必呢？ 我们已经有一大堆一大套的成功祷告法了，一定成功。有一次有一个家庭呢，他们家庭礼拜爸爸读了约翰福音8:33，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那个小女孩，5岁的小女孩说 It is not true。 5岁的小女孩说这不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她家里面为了这么多事情祷告，真正实现的没有太多，所以这个小女孩是诚实的，她说 It is not true。 因为我们用错了圣经，所以有很多人呢就不明白奉主的名求就得着是什么意思，只能够在 字面上面一看就说那奉主的名求一定得着。你知道我一直求我要驾那个宾士，到今天都没有宾士。我一直求说要住豪宅，越住越窄，越住越窄。奉主的名求就得着，会吗？ It is not true。 所以我们家庭的祷告会呢，就告诉我们的儿女说，祷告只不过是一厢情愿。同样我们团契里面，我们等等的祷告会也变成告诉别人说，你祷告只不过是一厢情愿， Nothing will happen。 你说是吗？原来祷告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问题，那我们继续不断的在祷告。所以呢，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祷告的目标和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看圣经所讲的话语。圣经说神的权能大过人的势力，罗马书9章，大家查罗马书的都非常非常的清楚。罗马书9章讲的主的权柄讲得很清楚，哪一个瓦器可以告诉窑匠说你为什么这样做，我为什么那样造我。圣经很清楚说，扫罗雅各还没有生出来，上帝就已经定谁要做大的，以撒还没有生出来就已经定谁要做大的。你知道吗？还没有生出来，还没有生下来的意思就是说，你连孩子的样子都没有看到，你怎么知道他将要做大的呢？比如说你两个孩子生下来的那个小儿子看起来很外向，等等等等，而大儿子呢很内敛很软弱，当然说将来小儿子一定做大。不过上帝早已经看到好远好远，上帝早已经看见了，所以呢这一切都是上帝定定的，上帝有他的权力来定定一切。既然是如此，生下来的是这样，你还有什么话要责问神呢？我们还有什么权利要去责问神说为什么生到这个样子呢？除非我们认为，第一，上帝不够聪明，所以呢他做错了事；第二呢，上帝不够有能力，他虽然知道做错事也没有能力去改，因此呢我的小孩是如此，我就拼命求让上帝改变他的计划，把我的小孩变好。还是你应该祷告说，神啊，谢谢你给我这个苦难，谢谢你给我这个学习的功课，谢谢你给我让我看见人性的自私，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全人类都是败坏的，没有人接纳我的儿子。我们是否应该这样祷告，好过于我们要求上帝改变他的主权下面所做的决定？因为我们求上帝改变他主权下面所做的决定，就是怀疑上帝的全知全能和全爱。 人的一切都在乎神。所以罗马书第九章十六节，这样看来，是在乎那定义的，不在乎那个奔跑的，也只在乎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说，法老，我要将你兴起来，特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谁要叫谁刚硬谁就刚硬。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照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面哪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哪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我们的一切在乎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长得美，长得丑，长得高，长得矮，你有博士，我有硕士，我有学士，我什么事都没有，都在乎上帝。哪一国兴起，谁做王，是上帝的意思。所以我们祷告呢，不应该是朝着改变神的旨意、改变神的计划这个方向来祷告。那我们应该怎么祷告呢？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人的一切遭遇是出于，是要显出神的全能。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这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没有人能做工了。这个瞎眼的呢，是要告诉周边的门徒一个信息。什么信息呢？上帝正在做事，你跟我呢，也要趁着上帝做事的时候去传福音。所以这个瞎眼的还没有遇到耶稣的时候是瞎眼的，但是主耶稣基督把他医好了。是谁医好了瞎眼呢？是主耶稣基督医好。我们看见使徒们施行很多神迹奇事，医好很多疾病，但是使徒们从来没有说，这是我的原因，所以这个病人好了。当我们研究神迹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就是 sign， 是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呢？就是神的能力的记号。因此当你跟我祷告的时候，这个人的病好了，主要是要彰显神的作为，而不是彰显祷告的人有多么本领。我再说一次哦，我为一个人祷告，他病好了，是彰显神的作为，上帝有能力做这个，有能力做那个，而不是彰显是因为我祷告的原因。所以我是谁啊？ I'm somebody。 我们很容易把神迹奇事的功劳归在自己的身上，以后呢，人家就问你，你有什么妙方啊？因此我们就有成功祷告法，成功祷告论出现。无论我们做怎么样的祷告，刚刚好上帝就是要医好他，是要让人家看见。什么时候医好的呢？是某某人某一个团体祷告的时候医好的。那么意思乃是说，要让人看见神医好他，因为我们向神祷告，不是医生医好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够说是我们的祷告医好他，而是说上帝医好了他。上帝安排我们祷告，让我们体会到神要在我们中间做事，是这样的理解。我们一点功劳也没有，所以喜欢归功给自己的真的要很小心。 任何事情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作为，你跟我只不过是上帝安排在那件事情上面去成就，一点都没有功劳。以利亚祷告几年没有下雨啊？
3年6个月。
哦，我没有问，我问大家。3年0个月没有下雨。以利亚说：“你看，你看，上帝以外就是我了。你看，我祷告天都不下雨啊。”上帝要天不下雨，就安排以利亚那个时候祷告，让人看见这是上帝的作为，因为以利亚是向神祷告不下雨，所以这个不下雨发生的是神的作为。我不知道我能够讲得清楚吗？无论怎么样，不清楚的话，一个很清楚的事情就是，神迹是显出神全能的记号，不是显出你跟我有什么功劳，这个要很清楚的明白。然后我们来讨论祷告的目标和目的。祷告的目标和目的就是愿神的旨意成全。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愿主啊你的旨意成全这件事情呢，是重复了很多很多次。主耶稣基督是很清楚他不久呢就要被钉十字架，他就带门徒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那我们又要问了，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开祷告会呢？比如说今天我于正元将要被抓进公安局，因为公安局已经下了命令，你们教会那位主任牧师呢讲话太多了，所以呢要把他送到公安局训练训练。那我就要开祷告会了，我祷告会要怎么样呢？神啊，救我啊，救我，我不想到公安局啊，去公安局是不安的，也不公啊，所以我不要去公安局啊，求你救我，是这样祷告吗？看起来主耶稣基督好像是如此祷告法，他去求上帝改变，说神啊，若是可以，这个杯不要临到我身上。你觉得是不是这样的祷告呢？而且3次这样祷告，你说是不是呢？我们继续来看看。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向神祷告，从来没有忘记上帝的属性。上帝的属性是什么呢？凡事你都能，意思说你是全能的。所以假如上帝是全能的，那我向上帝祷告是如何祷告呢？假如上帝是全知的，我向上帝祷告我是怎么样祷告呢？假如上帝是全爱的，我向上帝祷告应该如何祷告呢？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我们应该在了解上帝的属性的真理下面来向神祷告。所以主耶稣基督知道神是全能的，那么为什么还要求把杯拿去呢？难道上帝安排这个杯是错的吗？你说是不是？应该是错了吧，不然为什么要拿去呢？那又是全能又错，到底哪一条是对呢？是全能对呢，还是上帝不全能他安排错呢？哪一条对？很难哦。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呢？不要从我的意思，乃是从你的意思。所以这句话就决定了刚才所问的，到底 上帝是全能的，是对的，然后上帝没有做错事是对的，还是说上帝虽然全能，他还是做错了，所以呢，求你改一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就在这里，不要从我的意思，乃是从你的意思。错跟对决定在于我要的还是你要的，我要的上帝你错，你要的你全能的，你是对的。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呢，我们把我们的意愿，我们的所要的欲望看得太重，重过于到底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从来 不太喜欢问，而且也无从问起，因为上帝太大了，也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圣经是如何说，圣经那么厚，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个字要读到多久，都哪里去知道神的意思呢？所以我们就随意祷告了，把自己想要的放在上帝想要的上面。其实我们把我们自己想要的讲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上帝想要什么。所以我建议祷告会，若是能够三个人分组嘛，三个人祷告，三个人祷告，有人提出来的时候，我们三个人讨论一下，你提这个祷告事项啊，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祷告才好呢？而不要浪费时间，不要让人家感觉到你我祷告只不过是一厢情愿， Nothing will happen。 两三个人讨论一下，你为什么要这样祷告。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节，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扯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太难了吧，我就是有我的意思，所以我才来跟你讲讲我的意思，你还不知道我的意思，还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我就是我有自己的意思才来告诉你，让你知道我的意思，你还不知道我的意思。你既然知道你的我的意思，还叫你不要成就我的意思，那既然不要成就我的意思，我来到你面前祷告做什么？我来到你面前祷告就是要你成就我的意思啊，不是吗？那你参加祷告会做什么呢？很多时候有特殊事情的时候就赶紧祷告会，为什么呢？因为要成就我的意思嘛。这里呢就提到到底谁为大，谁为大，谁是最大的。假如上帝是最大的，那么我的意思是来向你呈报，来告诉你说是什么意思。所以祷告呢是一种跟上帝的交流，把自己内心世界里面想要的，内心世界里面所明白的来跟上帝交流。但是在这个交流的过程里面，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主权，不要忘记宇宙万有，他是宇宙万有的主。你知道宇宙万有有多大呀？连刚才那个墨鱼跟那个石斑鱼啊，都是上帝造的，他们还能够变脸色来对话，多大？上帝有多大？我们还不相信他，我们不相信他把事情造成在我身上是一件不错的事，是一件好事，我们不相信，我们一定要上帝改变。主耶稣基督一生的事件都执行了神的旨意。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来差我来者的意思。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的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你说当然主耶稣基督必须要这样做，我呢，我是妈妈生的，我为什么一定要按照神的旨意呢？我想问一下， 你是妈妈生的，不必像主耶稣基督一样被差来，一定要按照神的旨意做。那你妈妈谁生的？祖母生的。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到最后是谁生的？最后是谁生的？最后是上帝生的嘛？上帝不生你，你妈妈怎么生你啊？上帝不让我妈妈生我，我是不会生的啊！不是不会生，我是不会生出来的。我当然不会生了。所以你跟我都要按照神的旨意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所以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怎么祷告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说呢，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十字路口祷告，故意叫人看见。这些都是要归功给自己的人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已经得到了，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多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跟上帝有内心里面亲密的交流，在屋内，在一个自己没有看见任何视觉里面的东西的状态里面，亲密的跟上帝交流，而不是到一个没有灯光的房子就行了，而是一种内心的世界，完全交据上帝。主耶稣基督是知道他是会被钉十字架的，因此呢，主耶稣基督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呢，不是意志中的求免死，而是情绪上的忧伤向神表达。主耶稣基督是很清楚知道他要死的，所以他多次跟门徒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呢，人要把我虐待，又把我杀死。他很清楚地表达多少次，然后呢，他带他们去科西马尼园祷告。主耶稣基督知道他所要面对的苦难而死，他还讲得清楚，吐唾沫在他的身上打他，还有呢，羞辱他，他还讲得很清楚。所以主耶稣基督完全接受了他将要怎么死的这么一回事。因此呢，他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不是在意志中要求上帝免他死亡，拿把杯拿去，就像他跟门徒说，我内心极其忧伤难过，所以呢，我要去祷告，要去跟上帝表达我内心世界的难过。你们门徒呢，明白吗？门徒明白吗？门徒不明白，一点都不明白。门徒有没有祷告啊？你们说他有没有祷告吗？睡觉都来不及来祷告。门徒一点都不明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内心世界跟我内心世界，除了上帝早就知道能够明白以外，没有任何人能够明白。因此若是我们向神祷告，从来不表达我们内心世界里面没有人知道的那一块那个内容，这个祷告真是太差了。但是当我们要向上帝表达我们内心世界里面唯有上帝知道的， 别人不能明白的那件事情，那个内容时候，我们只好到内屋里面，只好在一个视觉里面没有东西的那种状态中，跟上帝倾心吐意。这才是真的诚信祷告。到教会里面，我们很快速的这个祷告那个祷告就过去了，到底神有什么意思？没有人去问，没有人去问。主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他要怎么样怎么样遭遇困难。主耶稣基督知道他死了以后呢，他是到父那里去，同时呢还会再回来。在这样的一个意志中，非常清楚明白将要死，死的过程，死后将要发生的事情，意志中道德中非常的明白上帝的全能，这样安排。然后他去克西马尼园祷告，我们就以为说耶稣基督太害怕，我们以为说主耶稣基督在意志中要求上帝改变他的计划，其实不然。就像主耶稣基督自己说一样，我呢是非常的难过，非常的忧伤，所以呢他就教导门徒怎么祷告，要到内屋去，在暗向暗中的父神祷告。你们呢不要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所以你们要祷告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所以祷告的目的和目标就是要成全神的旨意。假如你的心意跟上帝的旨意 配合，当然那感谢神。假如我们的心意跟神的旨意不配合，那我们应该退让，让上帝的旨意成全。另外呢，祷告是为了要神得到荣耀。人生一切的遭遇是能够叫神得荣耀的。主耶稣基督说，这并不至于死，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得荣耀。主耶稣基督也告诉彼得，你将要怎么死，但是彼得的死呢，是荣耀神。请问彼得是怎么死的呢？圣经没有记载，基督教历史有记载，他是怎么死的？道钉十字架。道钉十字架能够荣耀神吗？但是圣经却很清楚地说，耶稣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样死荣耀神。惨死都能够荣耀神，更何况我们吃的胖胖的，怎么不能荣耀神？惨死都能荣耀神，我们吃的胖胖的，三高很不错，怎么还不能荣耀神？对不对？所以呢，无论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能够荣耀神。然后我们最后看希伯来书怎么讲。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虔诚蒙了应允。他虽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了完全，就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称赐，称他为大祭司。希伯来书这几节圣经讲什么呢？讲主耶稣的祷告蒙应允。那假如我们以为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是要求免死的话，那蒙应允以后，主耶稣基督有没有死啊？死了。假如主耶稣没有死，你跟我都不能坐在这里了，我们早就去跳跳舞喝喝茶，对不对？ 看看电影，我们何必礼拜天花一段时间来听牧师讲那么多呢？所以主耶稣基督因为顺服，在苦难中学了什么？学了顺服、顺从、苦难，还有呢，成就了救恩。上帝的旨意在你跟我身上，不是永远都是晴天，不是永远是这样，但是有苦难是让我们能够成全神的旨意。所以呢，主耶稣基督的祈求不是在意志中求上帝免死，免他的死，而是告诉我们说，上帝是可以免死的那位主，明白了吗？他求那位是可以免人死的上帝。因此呢，上帝是全能的、全知的、全爱的，他有能力免你死，有能力叫你我现在就是。I can only imagine 这首歌，因基督教歌呢，1999年就很出名了。那这首歌的后面有一个感人的故事，这个父亲呢，对他的儿子一直都没有爱心，很虐待，生理心理都非常虐待，儿子受了很大很大的伤害，对父亲的恨之入骨，吐之什么？没有这句话，恨之入骨，吐之为快吗？还是我讲错了？爸爸患癌症了，当他18岁的时候，他呢10岁就开始被虐待，做什么都父亲没有支持，他去踢足球受伤了也不能成功，他去学音乐，爸爸说你在做梦，做梦是不可能让你付 mortgage 等等，但是他一直写诗歌以至于活过来。爸爸患癌症了，有一天他回来，他父亲替他煮早餐，他又是过去那种恶的概念，你煮早餐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又要讽刺我又要骂我才煮早餐，所以儿子恨之入骨，根本不想吃早餐。故事怎么样呢？大家去买书或是借这部电影来看。我所要讲的是什么呢？没有关系，没有交流，没有交流，没有关系，有交流，没有爱的交流，关系不会成长。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对上帝到今天，你信他信到怎么样？你信他是全能的吗？你信他是全知的吗？你信他是全爱的吗？你今天你跟我的遭遇，是不是能够荣耀神呢？这就是祷告的真理。我们等一下，我们接下来就要守圣餐，我们要师范要给我们唱诗歌，让我们预备心来守圣餐。圣餐是表明上帝对我们的爱，圣餐的安排显示神的智慧和全能，圣餐的成就真的是不是人所能够明白。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开一口祷告之前，我们要问自己，我们要不要神的旨意成就？我们相信不相信神是全智、全爱、全能的？我们若是相信，我们祷告就有方向，我们祷告就有内容，我们祷告就可以从我们内心里面那一块没有人可以明白知道的事情来跟上帝说。让我们好好预备我们的心来纪念主耶稣基督。